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军正在空袭第十晚。那下边呢，一边在这吹和风，一边在那打嘴炮。为什么呀？今儿礼拜一呀，美国，对吧？一到礼拜一，那这小和风不能说劲吹吧，小扇子准得给你扇着啊。所以说呢，这和风一出，果然股市呢稍微有所调整，油市呢也稍微有所下降，你看怎么样？但最后呢，这边打嘴炮，那边还在说狠话，说硬话，那市场做出了选择，到底信哪个？市场选择了一个，咱们看看他们选了哪个啊。说到中国呢，嚯，上礼拜五那是出事了啊！还是这句话，别笑话人家韩国，中国股市也上演了去杠杆风暴。那中国这段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前一阵老给大家提醒韩国，那中国这什么情况？一会儿也跟大家简单的聊聊。最后呢，这世界杯刚结束。昨天呢，李承鹏先生做了一期节目啊，在这儿呢，首先欢迎程鹏加入我们这个行列，一块来给大家做节目啊，这个挺好的。程鹏呢写了这做就他，我看他在推特上写了这么几条，我没看他那个节目，因为没时间。我估计他在那几条里把他的主要观点都说了。那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呢？他认为呢，主要是社会制度问题，主要是中国人没有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踢得好足球呢？你看踢得好的都是民主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那社会主义国家呢，找找还真没啥像样的，那现在更不行了。所以说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足球问题的。在这儿呢，我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一会儿呢也正好世界杯刚完嘛，这个话题还热，正好和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直接先说乌克兰，先说打仗。打仗呢，咱们先看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马扎尔做了一个介绍。昨天呢，他们击中了7艘影子船队的游轮，另外把克里米亚俄战区的7座变电站给它端了，击中了6套俄罗斯防空系统，另外又把那个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啊，那个 Wild Berries 就是野莓啊，那咱们这是谁啊？咱们那是阿里巴巴、京东，他那是野莓啊，这家大电商又打炸了他2个物流的仓库，好厉害啊！另外他讲呢，有19座位于克里米亚俄战区的电力设施也遭到了攻击。我看还有什么？到目前为止，他们讲15天内攻击了183艘船只，非常凶悍啊！这是大致的一些战果，还有一些小的就不给大家细说了。摩根斯坦利他们做了一个计算，俄罗斯现在总炼油能力 50% 以上已经被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给打瘫痪了。上个礼拜我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是 40%， 你能看到啊，这一周多的时间情况是有进展的。另外呢，俄罗斯作为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在全世界占比 11%， 现在实行了全面出口的禁令，不许往外卖柴油了，国内自己都不够使了。所以说俄罗斯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被切断了，这是打仗。另外说到内部这点的事儿呢，好像还没那么简单。金融时报呢这两天一直在追这件事儿，今天他对前两天的内容还做了一点调整。首先是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小泽已经决定解除希尔斯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这件事原则上应该说已经定了。今天呢，希尔斯基态度很谦卑的还发了一个长帖， 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说我们两个人矛盾这么尖锐啊。他说我就是为了打仗，我这人说话直啊，有时候可能表现的比较严厉，他做了很多自我的解释。我没有反对过用无人机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买炮弹的，那15毫米炮弹、迫击炮弹，我们还得用这个呀。你不能光买无人机不买炮弹呢。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解释，啊，当然呢，现在看啊，应该说呢，大局已定，啊，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小泽呢，连续开了4天的会，现在有几个人，现在有4个人选。被认为可能是接替总司令职务的啊这些人物了。彭博讲呢，这4个人里边，小泽可能会选联合部队指挥官德拉帕蒂少将接替在未来几天内被解职的啊希尔斯基。所以说这位德拉帕蒂少将现在是呼声最高的。那边那位费多罗夫小哥他什么情况？哎，金融时报讲呢是有一些变化。上个故事讲到哪儿了？这不是都是他金融自己的报道啊。他说呢，他们两个人谈了7个小时，泽连斯基建议费多罗夫啊到那个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啊担任高级职务，专门给他成立一摊，让他当主席，这样呢直接向总统负责。另外整个负责国防的创新和军事改革啊，另外呢还负责整个的科技项目，远程武器打击生产技术还都由他来管。另外呢这个数字化，整个采购的数字化公开化啊，你还接着搞，这昨天都跟大家讲了。另外呢外国资金进入乌克兰国防工业啊，和外商这些和欧盟啊美国的谈判你还接着来，和马斯克你们俩还保持联系啊，一块儿来弄，这都答应了。谈完了以后呢，一开始说挺好的，说费德罗夫也接了，但最新金融时报的调整，他说呢这个遭到了费德罗夫的拒绝。最新费德罗夫给小泽的回应是，我就想要一件事，就是恢复我的国防部长的职务，我就想当这个。那可是不对呀，那国防部长他已经有一个代理人选，前两天代理，然后今天呢可能拿到议会都要批准了，那这事儿没有办法回头了，那怎么办？可是、这小费呢他非要当这国防部长。因为什么呢？因为外边有那么多年轻人，有那么多人站在他这边，现在逼迫小泽他们做了很多的妥协和让步，他现在非常的坚持。哦，那这事儿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这事儿他不答应，那你说怎么办？哎呀，那这次咱们再看啊，咱们再看着金融时报后续的一些发展。这事儿呢还没敲定，这是眼下的一个麻烦啊。不过他胜利了，这一点是肯定的，他肯定不会出来了，这一点大家都相信就完了。来说说我们英国，英国在我们这个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我们这一串里边，人家是老大哥啊，这一点跟大家都有关系。新首相伯纳姆正式上任，唐宁街10号门前做了一个演讲。首先讲呢，之前我们走错了路，下一步要开启40年来最大的改革。然后讲呢，说英国必须结束过去10年的政治动荡啊，10年出了7任首相嘛，说这样肯定是不行。他承诺推动4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那你怎么改呢？他首先呢要把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通过呢一些再工业化和地区的复兴，重建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他说他从上任的第二天起就会率先公布一系列缓解生活成本的措施啊。之前呢斯塔莫尔他们坚持要搞一个什么数码身份证，还要花很多钱，投入很多资，结果弄得大家认为这是急事儿吗？这国家现在主要矛盾是这身份证的事儿吗？他讲的把这就放弃了，然后把里边那些钱资源马上都转在 改善民生上，他主张啊，这个要向地方放权，服务普通民众啊，大规模改革等等的了。那怎么样啊？听了半天，老实讲，我有点失望，因为你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上任亮相的这第一脚一定要踢得漂亮，让大家一看，哎，他说的这个问题正是现在英国的最主要的问题，而且他的着眼点，他的大致方向正是解决现在英国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他在这个路线上，他在这个节奏里，那你一上台股市才涨啊，大家才对你抱有希望。那说到这个，就说了一改革啊，地方向地方放权，这个都比较空了。什么叫改革啊？改革还有改好了还有改坏了呢。习近平现在也在改革，那你就往反了改，往回改，那不是一样吗？特别是这句服务普通民众，有很多经济学家一看到这儿就完犊子了，这就典型的工党。不是说不应该服务普通民众啊，但每次一说到要改善民生服务普通民众，在我们这种民主社会就意味着又要撒钱了，又要有这方面的一些动作了。这个能解决英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吗？不能。那现在呢，我看了看 BBC 啊等等，大家呢有些专家啊是听了他这个演讲之后略有失望。那现在英国的整个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什么呀？是生产率比较低啊，包括房地产的问题啊，包括基础设施陈旧，医院的事儿，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看到有几位经济学家都指出了这个方向，那英国现在要恢复企业投资，要让整个的制造业，让经济要活络起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不是说是给什么地方放权啊，再加上的撒点糖豆改善一下民生，恢复企业投资，那企业没钱，政府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谁再这么干？高氏早苗，前一阵高氏早苗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什么都投，政府带头干，然后我只要一干，那大伙儿觉得这事儿有戏，民间资本就冲进来，大伙儿一块儿来干。你得把英国经济一下给挑起来，一下把它把这盆火让它烧起来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投什么呀？哎，这没办法，这得跟中国学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英国的铁路、电网、港口、数字基础设施各方面都亟待同步升级。你政府只要大规模往这儿投这个，民间企业就会大量的跟随，整个经济就起来了。这不光是凑数 GDP 的问题啊，因为这些东西，比如中国是过度建设，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你盖那玩意儿干嘛？英国是落后太久了，所以说该弄这个了。其实在美国也一样，也应该折腾这些东西。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感觉这伯纳姆呢至少第一个演讲没有踩在步点上，我看到英国的几位经济学者大家都不是特别满意。你比如说到住房的改革呀，提高住房的供应，包括呢民间需要大量的投入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现在没这么多工程师啊，技术工人都没有啊。另外呢，把什么 AI、生物制药、金融科技这些优势真正的产业化，现在很多东西都在理念上，都在学校里边，怎么把它变成这个他都没说啊，他就说我要进行改革啊，然后呢怎么民生。我认为这才刚才说的这几位学者说的才是英国现在主要的问题。那当然他刚上任，咱们也别一棍子把人家打死，等过一段时间看看，哎，那前三脚踢得怎么样，在不在这个路数上。反正第一脚我看完了以后让我有点小意外，也让我有点小失望啊。他原来是当大区市长上来的，应该懂这个呀。那英国现在啥问题，我相信英国政坛的人都知道，对吧？那不是说这几个经济学者知道的问题啊。咱们再看啊，我觉得日本那个路子是对的。来，下边呢，那川普真不客气。 真给加拿大加了关税了。那咱们就说说加拿大，他搞了三个，他签了三个行政令，一方面呢汽车，一方面是酒类，一方面是乳制品。他认为呢加拿大对美国产品有歧视性的待遇，所以说呢他根据1930年的一个法案338法案，给加拿大呢对等的一些啊这个领域加了 50% 的关税，并不是全部啊，是有一些领域了。这里边呢是什么，从冰球棍到水泥，那什么都有，这包罗万象。但是能源，因为美国也要从加拿大买重油嘛，啊，钾肥、鱼类、关键矿产这些呢，已经在别的说好的范围之内，这个就不受影响了。而且呢，这个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关税啊，没有美墨加贸易协议的豁免。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他真的是给人家加关税了。那跟那着大火有关系没有啊？《金融时报》有这么一个报道，他那天发帖子，就在决赛世界杯决赛前一天，说你那着大火，烟都飘美国来了，我要给你加关税。然后他礼拜日呢，这不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块来跟他看世界杯决赛来了，两个人还聊到了这件事儿，两个人都对记者讲，是我们讨论了这件事儿。然后川普就卡尼站旁边，川普就直接跟记者讲，说我们的空气遭到了污染，我和卡尼关系不错，他指着卡尼，但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让加拿大那边的山火停下来，我们能帮的话我们就会帮，但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就应该征收一些关税。这是两个人，卡尼就在旁边啊苦笑，这是两个人面对记者同时说的话啊。然后就来了，就开始了。那给大家说说这汽车，这个你凭啥收人家关税啊？他讲呢，加拿大你一直政府讲吧，要求呢把汽车制造商的生产都留在加拿大，然后呢给美国的汽车什么的都定了进口的配额，有一些监管措施。然后呢你从墨西哥从中国你又进了那么多汽车，然后你对我还有这配额那配额呢，你从别的地儿又进这么多汽车，他认为你对我这是有歧视。另外说到酒类呢，那不是前一阵对等关税吗，他一天到晚的老折腾人加拿大，最后加拿大安大略省什么的那帮人急眼了嘛，把他所有的美国酒全给下架了。那是前一阵啊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加拿大为了对等还击，人家把波本威士忌啊什么的都给下架了，他认为这是你对我们美国酒类的歧视性措施。他不问这事儿是从哪儿开始的，这是一件事儿。另外就是乳制品，那你对我的乳制品还是有配额吗？然后超过配额要跟我征200%的关税，那肯定是不行啊。那这200%发生过没有啊？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因为美国整个的那个配额基本上是够用的啊，基本没有超过这个数了。但是你那个玩意儿也对我有歧视性政策，所以说你都奔我来，那我就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儿呢是允许总统在商品受到歧视性待遇的时候最高加征 50% 的关税。那很多朋友问，那你川普有权这么做吗？首先有权啊，这个呢当时1930年的这个法律没咋用过，这么多年都没用过，川普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把这玩意儿翻出来了，哎，他给用上了，而且满格，你可以25你可以30吗？不，最高允许50，我就给你加50。你就能看到啊，他对这个加拿大的心里边的这种歧见，这种甚至是到了一种仇恨的地步，一下给你拉满，一下拉满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加拿大讲了，我的汽车政策我也没专门对你啊，我对世界都一样，我对德国对法国都一样啊，我怎么会专门对你的歧视性政策呢？我的乳制品各方面我都是跟全世界一样的呀，酒的那事儿是你挑事在先啊，等等的吧，哎，就在这说这个。 那你说这事儿他给了30天，那当然这也是对等施压的一个办法。那30天内你加拿大赶紧跪下，赶紧服软，我就把这事儿给废了。哦，卡尼今天刚发了一个声明，安大略省长那老福特也讲了，我一条一条跟你对等报复啊，他们俩怎么打咱们就不管了。但是这事儿能让他办成吗？现在有美国那边的进口商，现在直接就现在就讲我们会提起起诉。因为人家和加拿大这是啊，这个砸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人家两边是都是一体的。你现在突然来了个 50%， 这些企业就没法做了，他们要上诉。他们要上诉的话，那是川普刚才说的这几条应该都站不住脚。说到汽车的事儿，人没有专门针对你美国产品有专门的歧视吗？一视同仁嘛。酒类人那是有故事的，对吧？那再加上别的那乳制品，那当时咱们一块签的协议，美墨加贸易协议，当时你川普你自己签字同意的呀，这我怎么歧视你了？当时你是接受了这个条件的。所以说呢，要是打官司的话，现在目前法律界人士看啊，就这套如果真的实行的话，这川普也没打了，就跟之前呢搞的那个对等关税那套东西被人给掀开一样。因为你这是很难证明加拿大专门针对美国产品采取了歧视性，你说人家歧视了，你到法院得拿出证据来。所以说呢，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他跟加拿大他就这么大的意见，他就专门跟加拿大干，你说是加拿大好欺负啊还是怎么着？然后咱们看看，就是同样说到贸易战，真正的歧视性待遇来了。这是彭博的报道，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到目前为止比贸易战前还低 20% 以上。说即便呢中美达成了贸易停火，川普也访问了中国，但关键供应并没有恢复到协议前的水平。到现在呢，能够满足于电动车、风电啊，所谓的一些高端制造，但是所谓导弹啊、什么什么的等等的这些军用飞机啊，这里边的一些高端制造没有，没有，是不是针对你？就是针对你的，弄他呀，给他加 50% 关税啊，你怎么不敢啊？那儿稀土这明显歧视着你呢，针对性的就是奔你，你怎么不敢？人加拿大那怎么惹你了？好家伙，着点火吧，他说给人加关税，嘿，他说到做到，他还真给人加上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所以说这人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不可理喻。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美国股市，美国的半导体的板块现在正在快速的降温，半导体指数在短短4周内和6月份的高点回落已经超过 20% 了。可以这么讲，一超过 20% 就正式跌入到技术性熊市。技术性熊市和正式的熊市还有一点差别，估计跌过 30 那就叫熊市了，现在进入技术性的，创下了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回调。那美国股市的主力是什么呀？就半导体嘛。那半导体这七仙女儿现在一下回落了 20%， 那谁也好不了。这一周半导体指数就下跌 10%， 所以说呢，这个市场受到了很多各方面的影响吧，包括中国这不是搞了一个新的什么月之暗面，叫什么呢？那小羊从美国回去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AI 模型，我看在硅谷啊各方面很多人都写文章，他们都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哎，认为这个新模型还挺厉害。嚯，那大伙一看这事儿，那美国的这些模型的水平原来说的神乎其神，但是看人家没费什么劲，搞一搞就搞出一个还挺像样的东西来。所以说大家呢对美国的这几大企业信心上有所动摇啊，所以说现在呢都在下跌，这个大家对美国股市这两天要保持警惕啊。另外说说川普呢，川普发了一个帖子，世界杯办完了， 哦，今天阿根廷那边在市中心打起来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闹，然后警察试图劝阻，然后跟警察就打起来了啊。这阿根廷人性如烈火呀，在场上这么折腾，然后回去以后输了球，这还得了啊？你看西班牙那边那就乐坏了，百万人大游行，这帮捧着杯回去了，那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高兴的跟过年似的。阿根廷那边好家伙，火光冲天，又打起来了。川普发了一个帖子，说世界杯最终成为了一场壮观的成功，他要感谢所有参与的人，特别感谢伟大的执法部门，说每个人对他们的尊重加上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热爱，让这场锦标赛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安全最壮观的世界杯，遥遥领先。还要感谢所有其他的参加者，特别是啊为政府工作的，就是老朱利安尼那宝贝儿子啊，那安住朱利安尼啊，他特别感谢了他，以及呢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感谢他们出色的工作啊，把世界杯提升到认为一个没有人可以达到的水平，祝贺所有人。您觉得这帖子写的有毛病吗？我觉得很多人一听，这不挺好的吗？这次美国世界杯确实办的还不错啊，挺好的，对吧？如果他没有在里边啊施压国际足联搞那个红牌风波的话，本来这是一个挺棒的一个世界杯，结果那个呢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大的瑕疵和污点。但是写这帖子呢，很多朋友可能忘了，这届世界杯叫什么名？叫美墨加世界杯。这不是美国世界杯，是美墨加世界杯。你自己在这儿总结，作为一个主办方，作为总统在总结的时候，加拿大、墨西哥呢，一个字儿没提。这什么人呢？这是你都是邻居，而且是我们三方合办的呀。在人加拿大、墨西哥那儿办的也很成功啊，大家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啊。哎，他在里边，他总结帖里边一个字儿他都没提人家，你说这是什么人性？所以说你赶上这么一邻居，你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就跟人加拿大给人加50%关税，在那折腾人家。哇，这确实是令人发指啊！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的连续第10晚的空袭在今日美东时间下午4点开始。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总统希望可能扩大对伊朗的空袭的规模。那今天你这扩大了没有还不知道结果啊。最新呢，当地居民报道说，美国空军啊今晚的打击行动在伊朗的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的德黑兰的导弹基地，这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控制的这么一个导弹基地，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和大火，这个确实在打。那伊朗呢也没闲着，也进行了还击，他们从那个大布里市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奔哪儿？奔约旦。约旦各地响起了空袭警报，防空系统在拦截来袭的导弹。约旦和以色列那就是一墙之隔，离得是很近的。以色列埃拉特的居民他们听到了多起的爆炸声。你不是打约旦吗？哎，以色列帮着拦，因为你也看不清那导弹到底是奔约旦还是奔以色列，所以说以色列在那儿的铁穹系统也跟着拦。那这次伊朗的预定目标是哪儿呢？以色列的判断是侯赛因国王国际机场，真狠，他打那国际机场，以色列帮着都给拦下来了啊！这是双方在交火，那进一步的战果打到多大，我们得明天才能知道了。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禁止所有沙特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通过红海。这边霍尔木兹，中间是阿拉伯半岛，右边就是红海，然后那个喇叭口，那个小细口就是曼德海峡。所以说呢，这个胡塞武装正式下水。 沙特阿拉伯是啊，他不走波斯湾了，他通过自己横跨国土的一根大管子把油给怼到这边来了，然后从这边哎走这个曼德罕峡奔亚洲来。那你可以走上面那苏伊士运河，哎，那没用啊，你走那儿就进地中海了，你上欧洲干嘛去？因为大量的买家是日本、韩国啊，是台湾啊，是这些国家，你还得从这个曼德海峡这小细口里出来啊。每天多少？450万桶。那这边也堵上了，这边也堵上，那沙特就没辙了，就没辙了啊，就把沙特的石油出口都给切断了。胡塞的高级官员讲，在也门也处在封锁状态的情况下，就是也门现在也被封锁呢，沙特阿拉伯继续通过红海出口石油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通过海上无线电已经向所有的和沙特阿拉伯啊往返的这些船只发出警告，说你们可以穿越亚丁湾，穿越这红海，这没毛病，但是你们不许去沙特的港口，如果去的话就变成了我攻击的合法目标。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宣布。来真的来假的呀，这帮孙子真来真的。有一艘沙特的商船都在阿曼湾试图通过的时候，这已经跑到外边来了，遭到了攻击起火。这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一个小时以后，这帮人就找了一条船立威。英国海事中心他们也发了另一个报道，在阿曼利马以东北方向8海里处，那是在这边，在霍尔木兹海峡这儿也发动了一次袭击，有一艘油轮被不明的导弹击中。伊朗打现在都不打招呼了，这是伊朗在今天他就干了4条船。这是今天的最新进展，从胡塞这一宣布或者怎么样，那布伦特原油又跑上去了，当时就过了90又如何怎样，哎，结果呢后边又有故事，布伦特原油恢复点冷静又开始下来点，哎，反正对这个胡塞这事儿呢大家也是半信半疑，现在呢尽管您有所行动啊，那大家你怎么知道我这船奔哪儿呢，对吧，你怎么验证呢，所以说大家都在看。那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卢比奥是说了这么一番话，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对国际航运开放，不受攻击、通行费或者是任何干扰，他还在坚持他那个底线。卢比奥讲，如果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被违反，那这谅解备忘录也就无法继续生效，同时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和伊朗的和平外交解决方案。等于这个周一的和风不是川普吹的，因为川普挺忙啊，那边世界杯决赛赖在台上不走啊什么的，他还挺忙活的。万斯呢家生孩子了啊，生了老三还是老四啊，跟家歇产假呢。那现在谁说？就由这恶人来说，由卢比奥来说。尽管谅解备忘录被违反已经没效了，但是美国还继续支持和伊朗进行外交解决，这是卢比奥最新的一个表态，这个对市场很重要啊。然后卢比奥说了这么一番话，请求世界其他国家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的具体这句话这么说，国际社会应该开始贡献硬件或者是资金来帮助分担保护全球航运的负担。硬件要派船来啊，你得派军舰来，另外还得有资金啊，你还得给钱。我们在这儿保着你我们白干不成啊，你得给俩钱儿，对不对？什么情况？我看今天彭博社的一位专家做了一个分析，卢比奥的这个请求让世界国家大家一块儿来帮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和我们原来的那个给美国出的主意完全都在一致啊，都在节奏里边。专家讲，这个请求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因为你在强势地位的时候你是不会请求帮助的。这位专家的解读，这就是那个一有不变 啊，不方便，就绕过联合国走过去的国家，现在因为单边选项已经不能成立，而现在被迫敲响其他的大门。最后的评价，这是一种无助的状态。这是专家对卢比奥的这个最新的讲话的一个评论。对这个呢，我基本认可啊。对卢比奥的这个说法，我是认可。首先，第一，坚持底线原则，这必须是国际水域，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然后呢，第二，尽管现在那个协议已经吹了，但是咱们还能不能回到外交解决，还谈啊？这是卢比奥第二点。第三点，国际社会咱们能不能一块儿来解决这问题？我们这频道的老观众应该说啊，这卢比奥和我们都在一个频道里啊，这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就川普那糊里糊涂的，本来安卡拉峰会、北约峰会那是一个机会，你和大家好好商量商量，好，到那儿去第一条就是格陵兰，大伙一听，去你的吧，谁跟你商量，到那儿就去恶心大家，在那儿给大家这就气人来了，那谁跟你商量。所以说现在卢比奥呢就没辙呀，万斯歇产假，在家待着去了，那现在不得不走到了前台。那下边说说以色列干嘛呢？I24 新闻他的报道说，以色列官员预计对伊朗的战役将进一步升级。以色列表示，美国正在准备对伊朗发动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强度将远超以往，行动计划已经完全敲定，就在等待川普在今天和内塔尼亚胡闭门安全会议之后的批准。今天川普和老内他们俩有一个通话。就在这个消息传出之际，美国空军对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更广泛、更大规模的空运行动现在还在继续，大量的战斗机、加油机还在往那儿码。根据熟悉和美国讨论以色列啊，和美国持续讨论的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的透露，说预计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升级，作战计划已经全部就位，就等待川普在对下一阶段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说目前呢，华盛顿倾向让以色列置身于打击行动之外。以色列虽然没有参加现在的攻击行动，但是现在和美国的情报共享、战略磋商和制定整个的作战计划，大伙儿还都在一块儿啊，这个还都有。这是打仗，那下边再给大家汇报一下谈判，谈判什么情况？哎，一边呢吹和风，一边在打嘴炮，咱们看看这两边都在干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做了一个表述，可以基于国家利益继续和美国进行谈判，这是他的原话。他讲，调解人提出了提议，我们已经收到了通知并收到了这些提议，不过我现在就不便详细说明了。事情的要点是，外交使团这些天一直在积极的工作，一些调解人的想法已经传达到了我们这里。是的，这是可以确认的。这是他今天的原话。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朗的内政部长叫莫梅尼，就在今天早些时候抵达了巴基斯坦，带着佩泽什基安总统的信息。那今天他要见谁？要见巴基斯坦总理和陆军元帅穆尼尔元帅啊！这个要跟这俩中间人，这也就是伊朗现在有动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干嘛呢？他们商量什么呀？说调解人呢正在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新的停火协议，里边的具体内容是说，调解人担心美国和伊朗会陷入到一种模式，也就是将冲突维持在全面战争的水平以下，但无限期的扰乱地区经济。你们俩又不大打，然后你们俩就老这么僵着，那就没日子了。所以说这是大家担心的。第二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已经崩溃到每天只有个位数了，昨天过去仨，今天我大概过去几个，一会儿我给大家咱们看看今天最新的报道，昨天就三艘船啊。 然后现在卡塔尔提出十天停火，来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的建议，来缓和紧张局势。也就是今天这和风吹出一十天来，能不能缓时呢？那卡塔尔他们也不会轻易提出啊，美国这边一直都跟卡塔尔、巴基斯坦保持着联系。那现在呢，哎，伊朗那边也有动作，他的内政部长跑到巴基斯坦那儿，到那儿跟大伙儿一块儿商量去了啊，是现在在做这件事儿。哎，这边不是要谈吗？有什么十天，这不挺好的吗？嗯，这边就开始了，这边他的两国都有强硬派，然后说到伊朗这边拒绝了十天停火协议，任何重启外交的希望似乎就已经破灭。伊朗领导层的人物发出信号，对接受美国支持的停火协议或重返谈判桌没有任何的兴趣。伊朗谈判团队的高级伊朗的一个分析人，是一个高级顾问，叫马兰迪，对提议的十天停火报道给予了直接的回应，翻译成中文四个字，想都别想。说什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啊等等，那想都别想，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之前他的副外长叫加里巴巴迪，那天不是说了吗，正式退出谅解备忘录，德黑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和华盛顿展开会谈，这是他的说法，还没改啊。今天的早些时候，议会的发言人加里巴夫和伊朗的司法首脑，这都是强硬派，也发表了言论，这些言论跟上面那说法都差不多，被解读为拒绝任何重启谈判。你看了没有，他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么说，然后这帮强硬派又这么说，那到底信谁的呢？咱们再看美国呢，有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告诉 Axios 的大记者拉维德，原话是，川普总统正专注于让伊朗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以及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恐怖行为付出代价，另外总统要让伊朗在为约旦杀死美国士兵付出代价，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将持续进行，直到总统另作决定，但我们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你看了没有，现在川普没心思琢磨那个，我现在要报仇啊，谅解备忘录对吧，你撕毁的海峡，你恐怖杀我几个人，这我得整你啊，所以说毁灭性打击将持续进行。哎，但是呢那边有会谈啊，我也继续。所以说呢，一边表现的和风劲吹，一方表现的呢又是做了一个英勇状啊，在这儿呢还不依不饶啊，一会儿呢那到底咋地呢，那咱们就看看整个市场他们选择了哪个，到底信哪个呀，市场做出了回答，咱们看看市场的一些反应啊。先说油价，油价呢现在布伦特原油跌了 0.58%， 现在是88.7 WTI 原油跌了 0.17%， 现在是82.34，就这么个情况。也就是市场选择了狠话还是选择了和风，大概选择了这边。那你这是美国英国呀，那咱们再看看日本，日本也选择了这边，日本股市今天大涨，涨了1409了，现在涨了 2.2%， 现在回到了65542，日本股市也在大涨。那美国呢，美国的盘后期货也在涨啊，道琼昨天这都跌的挺多的，现在道琼盘后期货涨了68个点，现在回到了51900多，今天拱上52000都有可能。标普也涨了19个点，现在是7462，也涨了点。那韩国股市呢，那日本都涨，今天韩国你着什么急啊，今天韩国没事啊，涨了 2.31%， 现在466666啊，这今天还挺吉利。台湾呢，那都没事，台湾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今天也涨了 2.91%， 现在是43687，也挺好的。但是呢 人们对到底是接着打还是接着谈啊，或者是搞什么十天咱们再缓缓，又回到以前的那个烂戏，又回到那个模式，因为这不是礼拜一嘛，你一到这时候都是这出啊。哎，大伙选择了这边，那大伙呢对川普都看得透透的了，就知道你准得来这出，所以说呢整个市场大家选择了谈。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就是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已经到了 4.593% 了。嚯，这就将近 4.6% 啊，这是相当高的呀， 4.4 就是高压线，受得了受不了啊。然后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现在是 5.118%， 相当高了，这是2007年呢还是哪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啊。这美国的国库在流血啊，你得给人家付这个利息啊，你得给人付这个高这个国债的收益率，你得照着这给人付啊，那这家伙受得了受不了。然后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汽油价，我是不是得刷一下啊，哎，还是没咋变，今天昨天是3.99块 3.998， 今天上4了 4.003， 柴油呢5.1块了啊，昨天就5.1块了，今天没咋变。那说说霍尔木兹怎么着啊，昨天过去三条船，今天呢过去了5条船。你只要按照伊朗画的那个道在他那边走，再加上以前他可能给了你许可证了，你还能接着走，只要不是从伊朗那儿拉油出来，外边的美国封锁大概也不管，所以说还是有那么几条船跑出来的。成品油轮全加起来跑出来啊，油轮跑出来2条小的，然后呢成品油跑出来1条船，液化天然气跑出1条，散货船跑出1条船来。这是现在这几个啊，凯普勒呀等等几家追踪网站现在统计出来的，过去24个小时就跑出5条船来，跟断绝基本上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这就是整个目前的情况。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的新闻，有两个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被伊朗的安全部门给抓了，遭到了残酷的审讯。马克龙为这事儿急眼了啊，这事儿你不许怎么样啊，这个是违反外交豁免权的，给伊朗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那你能咋地啊，要不你也来跟着一块参战，这大概是不行了。然后呢，咱们看看这家呢，这也是彭博一位专家的一个说法，这是专栏作家的一个说法，他的一个统计啊，推荐给大家。说美国当初封锁伊朗的主要目标是为什么呢？是要导致他的油井关闭，把他憋死。我让你油，因为你那油井源源不断的往外冒，你得有地儿搁呀，你没地儿搁你怎么办啊？你只能把油井关闭，一关闭会对油井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是这么个概念。川普当时笃信这一条，也不是谁给他出的这主意，说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因为这种关闭会爆炸啊，当时他是这么坚定认为的，我只要封锁我能把伊朗活活憋死。那最后这也没发生，就是想减少你油井的生产给他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结果呢，哎，出这主意的也是下耽误功夫。伊朗呢在封锁线内有大量空闲的油轮，结果这些油轮就不断的作为储存设备储存了大量的石油。他们存了多少？彭博这位专家的统计，6000万桶。结果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封锁，就解除封锁这27天之内，不前些日子不封锁了吗，德黑兰就迅速把所有船上储存的6000万桶石油全都给出去了，另外把岸上储存的另外2000万桶石油也给出去了。这到什么程度？原来伊朗正常的出口量是170万桶每天，现在达到了什么？2倍。抓紧这27天把原来存的油全给嚷出去了，也就是把至少8000万桶石油给出了，挣了大钱，另外呢还 进口了大量针对封锁的一些关键的必需品，大量的小麦、医疗用品、食用油、蛋白质等等，进口了大量的东西。现在人家现在落听了，踏实了。来，你要封锁咱们再比划一回，你封锁了多长时间啊？结果这27天这一跑风漏气全跑了。所以说这功亏一篑是全白完了啊！到现在你再扯这事儿，再封锁什么的，你目的是什么呢？说说今天对这件事儿的评论。首先第一点，和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周末关键这两天吧，恐怖气氛达到最高点，这时候对双方都是考验，是继续升级，最后走上那条把海湾彻底打烂的不归路呢，还是到了那个顶点之后回头谈判，回来继续玩之前的那个低烈度的啊，那个烂俗烂的那谈判的把戏，回去再来这个。那到底怎么着呢？果然美国时间周一，现在也是美国时间周一啊，中间人就开始出来活动啊，小和风就开始这么山火就开始吹，股市和油市开始恢复冷静，这边是和风，那边是嘴炮，最后呢人家选择了川普又踏口。尽管伊朗和川普这边呢强硬派还在嘴硬，但大家都不相信了。两边真的会走到最后不可收拾的那一步吗？大伙不相信。大家宁可相信私底下的那个谈判的烂戏又开始了，尽管这场烂戏已经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了，又回来了。这刚才是市场，大家看啊，该涨的涨，该跌的跌，都恢复正常。人们呢信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信卢比奥刚才说的那番话，我们还是要用外交来解决。所以说呢，这个是市场对眼下的局面，咱们就看他们的走向，他们已经集体做出了这个判断，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共识。那第二点呢，我们总结这几天的轰炸干了10晚上了，其实到目前看并没有攻击伊朗的重大目标，也没有发动新的斩首行动，也没有对它的关键基础设施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动。炸了3个桥那是有了，那著名的那几个大桥其实也没动，特别是没有让那个性如烈火的以色列参与。很明显川普是在干嘛？以打来促谈，他的最终目的，他留着广泛的余地，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谈，并没有破釜沉舟大打出手的意思，绝不能走到最后不可收拾的那个地步。所以说他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谈，这个我们体会到了。所以到这儿呢，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新的一轮无聊谈判游戏又要开始了。围绕着海峡归属权的问题，又将是一番唇枪舌战，只不过这次卢比奥大概就要上场了。为什么呢？万斯那家伙他正好歇产假嘛，他以这个名义，我可躲过这一劫了，可别把我再推到前边去了，我在家里我怎么也得歇个啊10天半个月吧，我得歇半个月产假吧，我得伺候月子呀。所以说呢，现在卢比奥你乐不乐意，你也别老在背后说风凉话，对不起大哥，你上场吧。所以说下一步呢，咱们就看啊，这个戏码将如何上演，大概就是那么个情况。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新闻。刚才我们说到前一阵一直讲韩国那边上杠杆啊，搞了一个杠杆牛，结果这杠杆牛市随着 AI 的这个好多东西的跑风漏气，这个神话一旦破灭，最后呢是抢先出逃，挤踏式出逃，导致因为它是夹着背呢，导致韩国股市崩盘。那多少人血本无归啊，你输也是按着加倍输的呀，很多人把房子都压上了，你现在怎么跟银行交代啊，你现在这就没法办了。今天看到了一个小哥 啊，今天他做 YouTube 做了，他自我做了这么一介绍，我看有朋友给翻译过来了，20万美金，就为了赶这一波的风口，用20万美金，然后在里边基金里边加的倍进去炒股，到现在剩多少？零，彻底没有了。然后呢，自己也反思啊，这是一个人生教训或者怎么样？当然，他也抱怨。在韩国社会呢，通过正常工作，通过啊这个按部就班，不可能买得起房，不可能结得起婚，也没有那个什么啊那门当户对的，人家愿意跟你。所以说呢，我只能通过这个来搏一把。结果啊，教育了我啊，20万美金全没了。他倒没有伤筋动骨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教训啊。很多人笑话人家韩国，或结果你。知道吗？中国股市也是一个杠杆牛，也是一个杠杆市，这件事儿在中国也同样发生了。随着从美国那边一直到韩国这边，这几天整个席卷全球，中国股市这个大杠杆市最后终于扛不住了，最后终于在上礼拜五爆了。按照彭博的报道，上周五中国股票投资者以2015年股灾以来最快的速度削减杠杆仓位，大量融资投资者平仓偿还借款，热门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遭到了集中的抛售，和亚洲刚才说到韩国日本和欧洲和美国的半导体股的下跌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共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这反应还算慢的呢，一直扛了几天，韩国那已经垮了多少天了，他这儿在上礼拜五终于夸叽一下就下来，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到什么程度？礼拜五3506只股票下跌，1325只股票创了一年的新低，52周的新低，236只股票跌停。下午国家队进场狂买科创50亿 ETF 和创业板，下午一度就是在国家队进场的时候一度超过280只股票跌停，最后国家队进场总算给兜了一下底。下跌最狠的就是之前热炒的，现在不是 AI 吗，现在最火的就是算力，那些上游的材料那个生产链啊，跌的是最狠。这条线呢，在过去的这半年里涨得最大，它的融资盘也最大最沉，结果短短几天腰斩。所以说整个算力整个材料涨价所有的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讲不下去了，彻底崩了。这就是礼拜五出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说到这个呢，确实跟韩国呀、跟台湾什么的是有一致性的。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中国股市最热门的都集中在了人工智能、半导体、国产算力机器人、科技类的 ETF， 都集中在了这些东西上。这些东西呢，也代表着中国产业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把大量的投资都扔到了这上面，也有确实有一定的技术进步，炒出了这么一个热点。但是股价上涨的速度和这些企业利润的改善和企业进行的真实情况远远超前了。很多投资者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啊经营的好坏是否盈利而大量的买入，他倒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压三件事儿，也就是人工智能现在的是世界的王道，这是风口，站到风口猪都能起飞，我一定得踩这个风口。第二，政府大量的上万亿的投资一定会支持这科技产业。第三，一旦出事儿，因为高科技是国策呀，国家队一定进来拖，所以说股价绝对不会出问题。这是这些玩这个的这帮基金和散户形成的一个自我心理的自我强化的一个心理安慰。结果股价上涨的时候就吸引了一个大漩涡搅起来，更多的投资者进场，结果很多人就用了杠杆，让杠杆投资，让这种赌博性质的 炒股就变得非常的火爆，就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很多人就一下栽进来了啊，一下就栽进来了。普通投资者呢，你比如说我用100万买股票，股票下跌 10%， 我大概损失10万，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可是现在跑到前面的都是融资投资者，我自己投入100万本金，然后又向券商借100万本金，我是200万。那股价下跌 10%， 我200万我就剩180万了，我赔20万，刚才赔10万，现在你赔20万，因为那100万你还得还给券商了。你再往下跌，那券商就不干了，你得追加保证金呢，对吧？要不然的话你拿不出钱来怎么办？所以说在这种赌博性质的这种玩法和韩国那个基本差不多，那怎么办呢？券商现在要求你追仓啊，你补吧，你怎么补啊？那没办法，只能卖股票。结果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产业的一个链条，股价下跌，触发了后边券商保证金的压力，结果在一线的融资的投资者被迫来卖股票，结果这一卖就把这个股价进一步的就给抛低了，更低的股价又触发了更多的账户平仓，更多的投资者为了补保证金不得不抛售更多的其他的股票，也就是不在高科技半导体范围内的其他股票现在也都给抛了，把原来的什么银行、医药啊，其他的那些挺好的一些保值的股票现在没办法全都给抛售了，上演了和韩国一模一样的一个去杠杆大踩踏集体出逃的一个行为，在中国是完全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这种产品啊，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哇，这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中国股市呢，这次啊，这总算是和全球啊形成了一个啊完全一致的这么一个感受。大伙儿都在那儿跌，这儿呢稍微反应比别人慢一点，但最后稀里哗啦也都下来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集中的灾区也都是在半导体，也都是在这些东西。所以就说呢，这次啊，这个今天看到有那个视频了，在上海有人跳楼了。这没法交代了，你怎么办呀？很多人都是夹着背呢，在里边放大，等于这个你这不是一般的炒股了，这是就是玩命啊，那这一下来交代不了了，最后就跳楼，非常遗憾。那国家队呢？国家队进来了，国家队中国国新在礼拜五下午累计投入超过500亿人民币来支持央企和科技股，中国城通累计买入了100亿人民币的央企的股票、科技股和 ETF， 两者合计就这两支国家队他们看到的就往里砸了600亿人民币，将近90亿美金，稍微在最后收盘的时候稍微给托起这么一点点来，但今天还是不行啊。我再看看今天不吃啊，你现在这个太厉害了，现在啊，咱一会儿我那哪儿去了，我看一眼，现在上证是涨了10个点，现在是3807，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最后国家队进来了，那今天国家队还会在里边翻江倒海，反正他只买他关注的那个啊央企国企的那些股票啊，这个其他的那个你民企的那个他也不会管你这个了。当然你说这是不是2015年的股灾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这次的全球共振，我相信中国股市啊，这个呢应该说也在这个节奏和步点里面，而且呢这次股市的大规模的去杠杆也是对整个市场信心的一个严重的动摇。所以说这里边呢更多的啊，因为我远在万里之外，我不能讲出更多的东西来，我只能根据彭博的这篇文章给大家讲讲中国股市的这个故事。 所以说现在看呢非常的凶险啊，非常的凶险。我相信中国他会管，他肯定会救，这和什么其他的日本啊包括韩国的那个可能情况还不是太一样。那希望今天啊大家呢都能度过眼下的这个难关，别这因为这个真倾家荡产都出人命，这东西谁受得了啊，这个确实让人看着惊心动魄啊。来吧，最后呢咱们放松，世界杯昨天踢完了，昨天和小老师托尼呢我们俩善始善终，把世界杯的分析节目也给大家都做完了。那今天呢余音未了，今天呢再跟大家简单聊聊世界杯的这点事儿。李承鹏先生呢他写了一个帖子，同时他也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啊，因为时间关系他那期节目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他这个帖子我看到了，我想呢他那期节目的主旨大概就是他帖子里说的这些重点啊，我就根据他这个帖子咱们展开一点讨论。他说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呢，他里边提到像佛得角这种人口才50万啊，名儿很多人都没听过，一个卖海鲜的，一个做点小旅游的小岛国，这次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结果中国泱泱14亿人找不出区区11个会踢球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足球没有自由。他讲呢你看历史上获得世界冠军的那些国家，巴西、德国、意大利、阿根廷、法国、乌拉圭、英格兰、西班牙，哎，都是腐朽堕落的自由散漫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这个呢它不是巧合，他里边讲呢这里边好像呢人家那儿啊计划经济搞不好经济啊，计划足球你也搞不好足球，所以说呢社会主义都是搞这个的嘛。他讲没有自由就没有足球的创新，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芯片和光刻机，他说你能想象芯片光刻机由朝鲜发明吗，他把这个给联系到了一起。他说如果表演爱国就能赢球，那干脆派战狼和义和团上场就可以了。他说你比如在中国，因为这个制度体制嘛没有自由，就算上天给中国一个梅西啊，在中国梅西也不会成为球王啊，只能变成一个外卖的车手。然后说中国呢这社会主义嘛有特色嘛，假球嘛，有可查的源头，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友谊是什么玩意儿，这就是作假嘛。然后说中国古代就蹴鞠啊，他说那玩意儿和足球根本就两回事儿啊，人家就是踢毽子，那是达官贵人吃饱了撑的助兴的一个杂耍。然后他说现代足球呢起源于英国啊，这里边呢和大宪章的诞生，包括现代足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自由的产品。说中国呢在很多领域都实现了弯道超车，能在足球实现弯道超车吗，他的回答是不能， AI 和芯片可以超可以偷，足球你怎么超啊，整个比赛啊是几十个机位能够把每一个运动员的汗毛孔都拍得那么清楚，但是你抄得了抄得会吗，所以说呢他用了一个什么俏皮话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帮太监上青楼，横批坚决不赦。下边这条呢在中国足球不是足球的事儿，芯片也不是科学的事儿，医疗也不是医院的事儿，教育也不是老师的事儿，就业也不是企业的事儿。你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也不能用足球手段来解决足球问题。那很明显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家的制度问题啊，这个他就没说了。最后一条，世界上有两种足球，一种叫足球，另一种叫中国足球。他具体节目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看到他整个的这个阐述呢大概就是刚才说的中国的足球为什么没戏呢，你看原来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原来苏联队啊，原来呢有南斯拉夫队啊，原来还有谁啊，反正东德行吗，东德好像也不咋行啊，原来匈牙利队一度还有两下子，但后来好像也不咋行了啊，匈牙利有一度还行啊，世界前几啊， 哦，当时匈牙利好厉害，当时西德队赢了匈牙利队，那全世界都很震惊的啊。匈牙利曾经搞得还是挺不错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他就把这个呢，中国的足球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啊，因为这个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就没有这个各方面，他把这个捆绑到了一起。对这件事儿呢，我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啊。他刚才他说的这些内容都对，但我认为呢，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人为什么玩不好足球？我认为呢，一个是和社会制度有关啊，和这个整个足球市场，因为在这个啊中共的管理之下，贪污腐败这个软实力的管理之下，那你足球市场也建立不起来，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健康的一个流水线，一个正常的循环，吸引更多的啊青年儿童来加入足球产业。所以说呢，这个我都能理解了，但我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因为有两个东西你解释不了。首先第一，你说到民主社会人家都有自由或者是怎么样，那你怎么能解释，你怎么解释印度呢？印度人有自由啊。那我可以负责的讲，印度队肯定踢不过中国队，那人家比14亿人口还多了呢，对吧？那你说那个民主国家，那咱们说，那你比如说到什么印尼啊什么的，那好多都是过亿的人口大国，那也人家也有相对的民主，相对的自由啊，那怎么也不玩这个呀？那你说你那个民主素质也不成啊，你得是那种啊先进民主国家。那你说巴西呢？你难道认为巴西是一个先进的现代民主国家吗？我认为比印度大概强点也有限吧，大概也就是那么一情况。那你说为什么都是民主国家，那巴西把球踢成那样，印度人把球踢玩成那样，你认为这两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一会儿咱们说啊。那你认为呢，中国人是因为社会制度，是因为没有自由玩不好足球？那我请问了，华人在全世界超过6000万，入籍的没入籍的全算上，在外边大概飘着的超过6000万人，这相当于什么？比意大利国的人口都多。那这么多华人孩子漂泊在世界海外，都很多都生活在啊很发达的国家，很自由的国家。那到现在为止，除了打篮球的，我看见有一个台湾的孩子林书豪之外，无论是篮球、排球、足球，我怎么看不见一个华人呢？你在我们新西兰，那绝对自由啊！那橄榄球队里边，这都是国球啊，板球队这都是国球啊，为什么看不到一个华人青年参与呢？女足有那么一个混血啊，是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大概是姥姥姥爷那边是华人。哎，那后来那小女孩踢的还挺不错的。但有自由啊，有制度啊，那为什么我们6000万华人在海外啊，这是大数说了，那一半一半的那更多了，小一个亿呢，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像梅西这样的出人头地的，或者是出类拔萃的这样的，连二级选手我都没看见。你比如说英超没有，那甲级联赛也没有啊，你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也没看见过呀。那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刚才说的程鹏说的那个，在中国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我认为呢，这并不是中国人踢不好足球的主要的因素。我认为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你说你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并不爱足球。你没有这个足，你比如说这不，你出国的人你可以，你出国的人很多人喜欢棒球，喜欢什么的。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其实在骨子里并不善于玩足球，甚至并不喜欢足球。我们聊得一嘴好球，在那儿啊，这什么战术啊，排什么442、4141啊什么，在那儿说半天，我都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都跟真懂的似的。我说你下场踢过吗？你知道那阵型在场上真正踢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你懂吗？那聊的那就咱们就放一边儿。 你就看看在每个周六，你就看看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在这美国等等啊，德国所有这些国家，那草场上，你不管是踢足球、打橄榄球还是干嘛，你看那多少人呢？你再看看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知道体育是个啥，能跑几圈就不错了。那玩足球，那是需要场地的，那是需要比较正式的球鞋，简单的一些装备，得有个好球啊，得有一些基本条件的。你现在在大城市，那前一阵因为有雾霾什么的，都不让孩子出来上体育课。现在呢，又怕孩子摔着，又怕孩子这个，一个个水汪汪的大眼镜。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俄罗斯一个小学，好像是到北京去，一个小学代表队到北京去，北京呢还把几个小学的弄在一块儿，还作假来应对人家俄罗斯那个小学球队，一场球26-0啊，还是怎么着？你别看俄罗斯那帮小孩，其实和北京那帮小胖子相比，俄罗斯那帮个儿还矮。那但是人家那家倍儿硬朗，砰砰的踢，中国那帮小胖子跑一会儿，撅那儿就呼呼喘了，就根本就弄不到一块儿。有多少人真的喜欢这个？有多少人真的参与这个？因为没有这么多人的参与，他就不花钱，他就不去买那个小球衣，他就不去买足球，他就不去，你生日礼物家长绝不会给他送一个足球，送一个小那个皮靴子，那真踢球的那种，他就不会有这种大量的周边产品出现。没有这些产品出现，也等于整个足球市场的基础就不存在，整个这个生态，这个基层生态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飘在沙漠上呢，我们搞一个什么球市啊，什么甲乙联赛，包括现在的什么超级联赛，说白了吧，那都有点斗气。你比如说那个什么啊，到北京我看过好几场球啊，什么什么山东队傻叉什么的，就一块儿到那儿，你真的是欣赏足球吗？有的时候就是怄气去了。所以说好多东西呢，他跟人家英超那种祖祖辈辈都是西汉姆球迷，都是热刺队球迷，那情况他不一样。所以说那种周边产品他也不买。你做这方面生意的，你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个球员的签名球衣，你在英国能一下卖10万件20万件，你在中国这件事儿是很难想象的。孩子们对这事儿没有基层生态，真正能够稍微认真一点爱足球，我愿意接受一些更高层训练，家长也愿意满足孩子多掏俩钱的，寥寥无几，大概全国加起来也就几万人。但人家老说14亿人怎么出不来11个踢球呢？你只有几万人在那儿接受半基础的训练，就从这几万人里边最后出那国家队，你上哪儿踢去啊？哪来的什么14亿人啊？我老说这句话，14亿人基本都会骑自行车，这跟现代自行车运动有一毛钱关系吗？中国现在在奥运会里能拿1块自行车的金牌吗？那你说了，我们14亿人都骑自行车，我们凭什么不能拿金牌？这跟那有一毛钱关系吗？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你像我们在新西兰周末开车出去，就那种专业自行车穿上盔明甲亮在那个公路上，他们骑车有时候确实挺讨厌，你骑得很快，但你跟我这汽车还是没法比啊，我还得给他让路，他就占着路，他的一个俱乐部好几十辆自行车，那这真的是半专业的那种选手，他们就在大路上骑。你公园里找个没人地方，不，他就在公路上骑，你还真没辙。可是一到奥运会的时候，你看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砰砰的拿金牌，他真厉害，他基础在这儿了。所以说整个中国人不喜欢足球，你就承认这一点就完了。到了海外他也不踢，他也不喜欢，所以说我们不擅长这个。中国人擅长动脑子的，哎，打个小球灵巧性的，乒乓球啊，羽毛球，这你不用教啊。那有时候妈跟孩子在后院里边平时就打，原来我们家还有乒乓球桌呢。你看现在中国那斯诺克发展的，这小孩一个比一个厉害。中国人擅长这一类的，有点小算计啊，然后呢比较灵巧性的， 身体接触的那东西咱不行，而且呢从基层的里边大家对这个东西就比较不感兴趣。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你和日本那帮小孩和韩国的那个那也没辙，你比不了，咱们的孩子你给他机会他也不去。所以说这事就整个就完了，没有了这个基础，那上边的青训，上边的整个的俱乐部，所有的这东西都建立在沙漠上，然后搞一个假的足球市场，然后这时候程鹏说的那套东西就都出现了。国家的体育管理整个的这一套上下其手，什么这里边还有他们国营企业，原来山东那叫什么鲁能啊，所有的这些国企都在里边玩足球啊，他们在里边说白了你是洗钱呢、啊、还是怄气啊，还是斗富啊，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情怀。就开始了，然后大量的国有资产就通过这个，这他们就都给拿跑了。这是中国特色，这是程鹏说的。然后中国呢，他老是那一套，你看我们跳水搞得不错啊，我们射击、乒乓球什么的，弄点这个啊，年轻的小朋友关在大院里边，然后强制训练一下，就我们这个强度，那常人根本无法忍受啊。那你国外那帮小孩怎么着你也打不过我呀。那最后呢，这本来就是小众运动，我们在这些方面称霸世界，他们以为用这种方式同样也可以把足球、篮球、排球搞上去。你原来女排是可以搞的呀，可是那时候全世界女子打排球的人也不多呀，那现在这一多了，全世界女排普及了，你那套大院魔鬼训练也不好使了，你再练你也不行了，你也打不过人土耳其什么塞尔维亚，你都打不过呀。所以说还是这个，你的身材再加上整个咱们中国人不喜欢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式的运动，这就把整个的底盘全部都拿下了。你要说到自由，那美国太自由民主了吧，那美国的足球也那么回事啊，那这次是有所提高了，不也那么回事吗？但你看人别的人家玩的那不也风生水起，人别的打的是世界头把呀。所以说不能呢一说好像这个啊，这个单纯的和意识形态，单纯的和国家制度捆绑到一起，后半部分那是国家制度的问题。一个破联赛都组织不好，你们都要贪啊，你看这足协的人基本有一个算一个都在监狱里呢，这个是中国特色，这还用说吗？然后组成国家队，你看你们用的啊，天天天安门看升国旗去，脑子里有病吧你们？他们认为就这玩意儿就管用，只要有思想政治觉悟，我们就能咋地？这个是，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决定性的，没有足球土壤，没有足球的基层生态。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边不爱这个东西啊，爱看爱聊是吧？这个是有了，我还爱看拳击呢，那我还真练拳击去啊，那也没用。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是我对啊，你何必强求呢？刚才说了印度对吧，人家不善于踢足球，你跟人打一板球，我看看印度的板球联赛世界第一，世界各国澳大利亚的什么英国的世界各大名将都去参加印度的那个板球联赛，印度各大行业的富翁都有自己的球队，然后斗富争奇斗艳，那是真厉害啊！这那板球是原来最早的时候操作比分抓起好几个来啊，都有这样的玩假球，后来改过来了，后来改过来现在打都挺好，人国家队真有水平。他不爱玩足球，但是人家把那板球玩到极致了，人家也是利用了自己身材啊各方面气候啊各方面那种特点，你比如他那杠热，那可能是不是对踢足球是不是有点不是特别好，这不知道了。你看人台湾的弟兄人家也自由民主啊，也不爱踢足球啊，人对棒球打的那是风生水起，世界水平啊对吧，世界一流水准，这个是没问题的呀，对吧？所以就说呢，我认为这个单纯用这个说呢，这个逻辑上呢是有些破绽。 啊，是有些漏洞的。当然对中国政府去管理足球，发展足球市场，搞这种职业联赛，这个还用说吗？那黑的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黑了。而且呢，别的不让说，只有足球呢摊在阳光下，这个就变成了整个我们看中共体制黑暗内幕的一个侧面。原来程鹏在国内说足球的时候，不也天天批这个东西？因为只有这个让说，这个才能把足协那帮人的那个啊，中国整个这个黑暗的这些东西，大家才能一窥究竟。所以说，足球在中国近年的社会启蒙当中，你别看它一无是处，但是它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当时有好多人呢，郑也夫先生啊，包括很多说球的，当时只能说这个嘛，大家都掺和这个，包括程鹏他们这一大帮人在里边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啊，这个是有的。但是你要说中国足球为啥不行，那你说美国人没打好乒乓球，人家也没死去啊，对吧？别的国家人家打乒乓球弄不过你，人家也没说不活了啊，也没有妄自菲薄啊。一国人有一国人的擅长啊，这个各自的民族特性、身体的特征各方面呢，他有自己的选择和土壤。所以说呢，踢不好足球就踢不好呗，这个有什么？那人印度人比你人口还多呢，人连中国队都踢不过，人家也没说自己咋地啊。你跟人打打板球试试，你连北都找不着。那当然了，那乒乓球呢，你要抽他，他也找不着，那各玩各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我认为啊，这个，上纲上线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你说这东西是决定性的呢，这个我也不是特别认可了。我不是特别这讨论啊，大家一块争鸣，一块讨论啊，这个呢是我个人的这么一点观点。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说法。这是谁呢？观世界，谁上台也没有办法彻底改变英国的困境，脱欧和错过高技术快车是无法改变的错误。是啊，那你说英国就没辙了吗？我认为不是。说到英国的问题，大家您就随便找一 Google 或者是 AI， 你把它输进去，你认为英国现在经济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什么生产率的问题啊，住房问题啊，投资问题啊，就这几个问题，可以列四大问题或者是五大问题吧。那你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钥匙在那儿明摆着，扩大投资。谁来扩大投资？那基本面这样，那国际资本、民间资本怎么去扩大投资？你政府得给政策呀，无论在税收、监管各方面，你得给政策呀。大家认为到英国来投资很容易啊，很方便，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束缚，那大家当然愿意来投资，这是一方面。另外你政府要带头嘛，所以说整个让大盘推起来。现在英国在这方面呢，我认为要参考一下高市早苗他们最近的一些做法。当然高市他那个现在还没在起，没有完全启动，但是他们把那个整个雄心勃勃的那个计划已经推出来，我认为这是个路子。其实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也推这个，他也认为你像是国家的高速路啊，好多东西，医院啊，学校，好多东西都该弄了。当时还让那个赵小兰当那个什么部长，多少钱，怎么怎么着的，还对吧？还当时要大干一下，结果后来被疫情打断。第二任期上来，我看他对这事儿他也完全忘记了。这整个怎么着来着？你看中国当时他那个印象，你看那高铁什么的，哗哗哗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这太慢了，而且通过这个有 GDP 啊，能够带动就业，能够把资本赚起来，这都挺好的呀。那他根本对这事儿他也不感兴趣了，他天天就盼着在外边打仗，他天天哪儿有热度蹭哪儿，哪儿露脸他就想在旁边站着去，那他哪有这心思啊，这个就没辙了。说到英国啊，我今天看了几个专家的说法，稍微有一点小失望啊，对伯纳姆的这个现在的说法啊，看再看以后吧。张刘 说对大康爷儿俩的世界杯节目还意犹未尽，恋恋不舍，特别喜欢小老师托尼的口才和性格，希望你们爷儿俩呢经常做这种类似的专题节目。会的啊，但是呢小老师托尼也不容易，每天上课呢也挺累的，上课干嘛就说呀，他天天在说话，然后回来呢那还有一个啊，就问题问不完呢。我们那小孙子啊，他现在他9岁10岁，他正是这什么都问，天天的就说起来没完没了的那么一状态。所以说想抓他点时间也不容易啊。这次呢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兴趣爱好。当然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羡慕，你看人家这父子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啊，爷儿俩怎么能和谐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两个人能平辈聊天能这样。啊，这个呢确实啊，这主要功劳在我啊。我看呢他现在和他的儿子啊，将来呢会把我们这个家庭文化传承下去。我们家没有强制的啊，除了有极个别我可能啊触碰底线的，这么多年可能喊过一次两次，平时没有啊，平时就是啊，就是一块玩儿啊，就是彼此尊重啊。我们家文化就是这样的啊。狼说，其实川普一个劲儿的极限施压，就是为了加拿啊，就是因为加拿大，他就是不低头，直到今天一步不退。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一样软，川普根本就不需要天天敲打加拿大。加拿大现在不光是不软的问题了，加拿大在搞自己的一摊儿，他和欧盟的关系啦，他在现在。卡尼在自己找自己的路，哦，不用你了。你天天说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加拿大的，加拿大的东西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没他我们更好。好，那人家想别的辙呗，对吧？人家我们自己想别的路呗。那川普他又不乐意啊！你看，咱们这后院吧，你又干嘛？那你不想想你对人家都干嘛了？三国办的世界杯，在他的总结帖里边对人那哥俩一个字都没提，你像话吗？ Lucy 说老川没谱，和他合作可不容易，四个字没法合作，哪有办法合作呀？ Freeman 从微观角度来说，中共小孩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填满了，为什么这么做呢？服从性训练，大家品啊，我们小时候做了那么多的偏题怪题，有对未来的生活工作有任何意义吗？有时候我和太太我们俩曾经都是好学生，有时候想想当初咱们干嘛来着，咱们练的那些东西，那一天到晚的折磨那些东西还记着吗？没有任何帮助，就是为了比赛，同时是一种服从性训练，每天就为了找那个正确答案啊，那个拼命的努力。说天天一坐坐一天的学习，而且踢足球会被家长批作不务正业，所以从人的角度而言，既没有身体也没有时间。宏观角度来说，不要说欧洲的那种成熟的球员工厂，像拉玛西亚青训那样，就像南美的散养式的家庭小作坊的球员小厂都没有，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指挥的这种腐败足协就会捞钱，综合起来中国足球是不会好的，基层生态没有，就是简单的两个字儿，没有土壤，你这个就说什么也没用了。乒乓球你看在小区里边啊，大人孩子打乒乓球的人还是很多的，打羽毛球哎，这个还是很多的，有的人打完哎，热爱了他就希望有更多的训练，哎，这时候就有办法。关键是在足球这块呢，就参与的人没有，这没有，不像人家，你看我们这儿那小孩啊，放了学不回家，把衣服书包搁这边，衣服堆这边，这就是球门，然后这大草场子上有的是那种高水平的草地，就踢上了，就人家就玩上了。而且特别逗，小学里边不分男女，男孩女孩，你看这足球队特别逗，呵呵，你比如说11个人，弄不好有6个男孩5个女孩，女孩发育早嘛，弄不好比男的踢得还好，不分男女，这才是原生态嘛。在中国你怎么能想象，不可能想象。对到36条，说还有文化问题，这种泛娱乐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就是没用的东西，对，就是被看不起的，所谓流流茫茫搞体育，不三不四搞文艺，这个是老话了，但是作为现在的家庭来讲，孩子们得念书去啊，得跟他们比赛去啊， 拼偏题怪题去，你整这玩意儿花半天时间，另外再流血了啊，膝盖碰破了，对吧？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把腿又有踢折了的呀，你一个巧劲儿，对吧？这脑袋流血了，这都有啊。这家长受不了，这好在上学校上体育课踢球回来一看腿肿一大包在那流血，这家长拎着孩子就得找学校去，跟校长就得拼了。那校长一看咱也别惹这事儿，有好多学校把铅球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因为确实掉下来砸到过孩子脚，那赔好多钱啊。那学校一看把这些带有刺激性的动作咱们全取消。Alex 说，足球是一项大众娱乐项目，当人们对教育、医疗、就业、劳保无忧的时候，才会有很多孩子去玩，只有踢的人多了才会选择出好的球员。中国的内卷和传统的文化思维就是做生意、上学、赚钱，是有这个了。一个是出人才，再加上关键它是市场的基础，只有孩子们大量的孩子家长参与，他那个基本的消费市场才存在。球衣、球鞋、那些画报、那些小帽帽、那些围巾，所有的这些边缘产品是一个庞大的生态。有机会大家去英国，你要到他那个俱乐部啊，或者那球场旁边就有那个大的商店，那商店都老大了，你数数里边有多少产品。 NBA 你到那个球馆一进去，你看见里边有多少产品，边缘产品多了，大家都来买，还挺贵的呢。哎，它有市场，它就养人，它就整个能够把上边的什么运动队啊各方面，它就能把它养起来。后你要 C 罗的一个冠名权，或者是一个什么有 C 罗头像的一个背心啊，或者是有 C 罗名字十号啊，罗纳尔多把这个写上，那背心卖的可火了，那就是养这么一个大牌球员的本钱，要不然俱乐部哪来的钱啊？还都是大伙出嘛，但中国人不出这个钱，所以说呢，国企他们一块搞，那最后就搞成那鬼德行了。哎，这是我一点粗浅的见解啊，和程鹏大家一块，我们一块聊，一块讨论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也没有足球了。那明天呢，礼拜三我休息了，明天休息一天，那我们就在周四的老时间和大家咱们再见。